开始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真的让今天我们听到福音。福音是大能，是神的大能，是要叫救一切相信的，也把我们拯救出来。可是主，这个救恩只是第一步，你让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啊，怎么去抓住那个至宝？就像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啊，这个世界有很多引诱我们的，我们怎么样去分辨？我们怎么去把那个最好的抓住不放？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去明白啊，你让我们明白的，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把一切你要加给我们的行出来，因为这是福音的大能。我们谢你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时间过得蛮快的啊，就很快的进到第三章，其实只有四章，就是三章就差不多就过了一半了，大半了。今天呢要讲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题目哈，就讲到保罗怎么样告诉那些失信徒要防备异端。那个题目一转过来，好像跟前面又讲一些讲他们要同心，那我们上次讲到一些不同的同工，现在要他们来防备一些是异端的，有些异端要他们留意的。那所以今天我们来看那个第三章的时候其实经文也不算太多，只有21节，我们就来看，先看一看里面我就把它分成几段哈，一段是讲成那个明白，要他们现在来明白什么叫割礼的真的意义在哪里。然后呢就讲到保罗怎么去取血，其实这段经文呢16节是我们蛮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常常都念到的，很熟悉的。我们今天来再思考一下，到底他丢弃了什么，然后他得到什么。那最后呢讲到他给我们一些忠骨一些 advice， 到底他喜乐怎么能够喜乐，他的盼望在哪里。那如果我们来看经文呢，他开始说你看第一节有点跟他下面的讲到一些有点好像不太连接起来，因为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我们再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于我并不为难，然后于我们却是稳妥。你看如果接下去去讲第二节的时候，要防备应当防备险类，防备大周恶的，防备要往自行割礼的，好像这两节连起来好像不太连得像。那其实呢有些人说有的解经家说当时可能他写信的时候写了这句以后被人家打扰了，就说那些是异端，那打扰了他，所以他就换过来就写异端一些帮助信徒去明白二端的。不过呢如果你看他差不多在每一章开头的时候都讲喜乐，那他重新提醒我们要常常要喜乐。譬如说他既然说我们要换一个题目来讲的时候，还是要提醒那个信徒要常常要喜乐，就好像告诉他们虽然他在现在那个面对坐在牢里，可是他心里还是要有喜乐，就比那些好像行割礼的人用肉体来夸口对比起来那些是夸口，他是在受苦当中完尽来还是要喜乐，那你就看到那个分别在哪里。不管如何了，就是说还是如果你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还是 remind 要如果因为我们说这个是保罗喜乐的书信的话他也在重新提醒弟兄姐妹要喜乐，也是这样写也是可以的，也是应该有一个好像都好像应该这样写下去的。 他这样说哈，这边讲完又讲，要常常要提醒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他讲哈，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他是并不为难的，他这个字为难这个字原文啊是犹豫，就是好像啊要不要有点好像不肯定的犹豫的，就看出他勉励这些信徒要喜乐是不为难不犹豫的，就是他生命的虽然他坐在牢里，可是还是有那种喜乐就可以表流露出来，虽然在环境没有把那个他的喜乐掩盖了，他还是能够去表露，而是不是外表说啊，这是很勉强的说啊要喜乐，还是真的是生命的一种流露，不犹豫的，不勉强的，对，不为难。那然后呢，他讲到要防备哥里派的错误哈、啊，第三章二节，他这边讲到讲到一些防备异端的事情。那显类哈、啊，在犹太人来讲是蛮重的，这个责备是蛮重。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在15章26、27章，因为狗对犹太人说来讲是一种不洁的动物哈、啊，把人家骂成狗是一个蛮严重一个讲法。那然后呢，作恶的防备。就是什么是作呢？是枉自行割礼的神割的，因为割礼派啊，这些人哈、啊，虽然很热心那些律法，可是呢，保罗就用虽然他们很蛮守律法的哈，这些犹太人是好像用守律法这个东西，也是割礼是一个法规，因为他。这种割礼这个事情来分辨啊，你有没有得到神的拯救？这个影响那个福音的那个纯正的福音是很大的一个蛮重要的影响，所以保罗很严厉的去骂他们，连续用了三个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就好像加重那个语气，要防备这种人，要防备那些说要。行割礼，就说行割礼才可以得救那些犹太人。你如果看前面哈、啊，就说他本来好像蛮easy going的，说啊，我不管你什么动机，只要那个福音传开了就好，他没不去计较，就是不过但这边呢，对真道来讲呢，他很急躁的，就不能有一些真理来讲，不能有一些都一丝不苟的，还是要需要去坚持的，说把他们骂得很严重的，要坚持一个东西，真理是不能改的，全福音是不管你如何就信了就好，对他来讲无所谓，不过呢你传真理告诉别人一些信福音的东西呢，不尽觉的告诉别人呢，是保罗是非常厌恶这种东西的。那我们来看真割礼的什么意义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来看割礼什么东西呢？在犹太人哈、啊，犹太人在生下来第八天行割礼，其实在那个创世纪10章9到11节，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种记号，他不过这种割礼在哥罗西书4章11节有一个更深的意义，怎么讲呢？你在他们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成欲的割礼。那这边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意义，说这个割礼是脱去肉体成欲的割礼，是要我们把我们的老我们的肉体的承入钉死了，就舍去了，这种意义是这样的一种割礼，不是光死之外表行这个割礼就八天以前是生下来八天就说你是 犹太人跟神立约，神是拣选了你。不过今天来讲，真的割礼是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是把肉体的承入也写去了。那这边提到一个东西，一个割礼是耐心可以顺服神的灵，所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你要有心里有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在这边也提到基督已经为我们流血了，他已经把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好像我们都没有行个割礼，可是我们属于基督的人，那我们有一个是好像一个我们以基督来夸口，不是用我们行过割礼来夸口。可是这些犹太人他们肉体靠了肉体，因为我行了割礼，我是神所拣选的，我就用这个来夸口，其他人都不得救。就刚刚好像巴力说只有好像他们犹太人才可以得救。那这边的意思说虽然好像我们不是说我们是不必要守那些律法，可是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我们不受这些肉体上面的律法来规范我们是不是得救，可是我们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教导在里面，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我们要把我们的老我写去。那保罗在这边呢，有一个他用不是他自己说就是说他讲讲而已，其实他自己是一个好像一个见证，因为他没有行一个割礼，他就你们说你这些人就是说做听福音就好了可以得救，不是的。这边有如果你看他就自己来看他就把自己以前怎么热心律法的情况来好像把他自己作为一个见证说他今天反对割礼得救，不是因为他没有行个割礼，他有已经守过割礼，他律法上面也是蛮怎么讲他蛮热心的。如果你看去把以前他说他守过一切这些律法，而且比这些人他用行个割礼这些犹太人更加热心。如果你看加拉太书，他说他是一个标准的律法主义者，他怎么讲呢？批迫教会，那时候他大发热心就批迫教会，他自己在跟加拉太书这样说了。他虽然他也可以夸口了，因为他以前就是这样热心呢，也是怎么讲？他说他是也行个割礼，他也是。如果我们看经文在。3:5哈，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百来人所生的希百来人。按旧律法所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很守律法，就把这些律法都守得蛮严谨的一些犹太人。那如果他可以，其实他也可以靠着肉体来夸口。他说第4章，说第四节，对不起，他说如果其他人都可以用这个行过这个割礼守律法这种来夸口，他就更可以来靠着这些来夸口，因为他就有这种身份，通通他是守过了。他是我们也记得了他很多的历史，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22:3，他是加马列门下的，他是守那些法利赛人的那些教导下面，他是一个很谨守律法的人。然后说第6节就热心说我是批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边谈到一些就是说 在他也批迫过教会，这以前有在前面提摩哥林多前书啊，就使徒行传就提过一些，他也批迫教会。他在那个写给那些受割礼派影响最深的那加拉太信徒的时候，他也讲过这样的话。他怎么说呢？你们听我在从前在犹太教所行的事，怎么样纪律了批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奖金，为我祖宗的余权更加热心。这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三十四节那边提到的。他告诉他们他对律法的态度比这些人更积极很多，因为他批迫教会啊，他也是守律法。那这边提到他就律法的意义来讲，他是乌合之众，他们讲律法所得的意义呢，就是说他守就律法的东西，譬如说是隔离啊，守节期啊，安息日啊，或者各样怎么洁净呢的礼仪，他都按着守，他都一切都去按去办，他尽律法所有的意义。那所以在律法方面他守住了这些东西，他是无可指责的。那所以他说如果我因为我说传福音是因为靠耶稣才能得救，是因为我没有守过律法，我没有行割礼，这些我才这样讲，好像都有一个理由。不过呢他通通守住了律法，他通通守过那些东西，他还是用靠耶稣，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这个真理来告诉他们，就证明一点得救信耶稣是唯一的途径，不是你守什么律法可以达到的。那再来我们看一些他血气的什么一些他得到了什么。那我们也是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有些东西我上有的时候神蛮公平的，每个人你都只有24个小时，每天只有24小时，你可以做这些，你就不能做那些，你又取血。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面对不同的取跟血，那你到底要得到什么，你要放弃什么？那有的时候去想想看，什么来讲是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呢？你一定要得到呢？什么东西是你可以放弃的，其实也不是很重要你可以放弃的呢？那今天也是蛮有趣的，巴里先生讲到说就看到他一个 PowerPoint 出来那个宝石旁边那些东西，什么家庭啊事业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其实我们要去争取那些东西吗？其实有些东西那些可以放弃的，重要的是中心那个东西的灵魂那个宝石。那我们要得那个东西可以放弃其他的，因为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经营家庭你要需要去经营，我们的事业你需要经营，到底我们追求的要重点在哪里？你要最重要那个东西一定要不可以放弃。这边保罗就有一些教导我们，在那个三章四到十六节那边讲到他自己怎么去取血，他要什么他可以放弃什么。那这边他提到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为有选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生命的改变，如果跟我信跟不信都以前一样，好像有点不妥当。他保罗怎么讲呢？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那些是他以前他认为有益的。如果说前面就看到是他很热心的律法，这东西如果按一般人来讲不是不好的，你看他很热心，譬如说也是他去宗教方面他也为那个宗教大份热心，他也不是一些不好的事， 譬如说去赌钱啊、吸毒啊那种，不是那些东西。你看，保罗以前他所热心的，以前都认为好的是他为那个律法来大发热心，不是不好的，其实也是一般人来讲是好的。可是他这些以为对他有益的，他现在放弃了，抱着以为有选的。所以律法虽然是好，不是不好，如果你要没有其他东西还是好。不过这个律法成为拦阻他信基督一个拦阻的话，这些东西是有选的，他就以为是有选的。基督啊，其实不但只比其他很多很宝贵，譬如说很多好的道德啊，什么什么线啊、义啊那些东西，比语言为线这些东西，比那些更好。因为人的义跟我们认为的人的义跟我们的道德是还是有选的，有不全的。我们有一个限度，我们所谓的道德还是有一定的，有些虚伪的，有的时候不那么真实的。这些东西如果成为信靠耶稣的绊脚石的话，这些东西就成为有选。那再进一步，如果你再看下面一章一节，再进一步，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之为有选，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雕刻万事，看这粪土，为有得者基督。他其实不但如此，好像讲到下面有一更进一步的血气。那不光只是以前认为有益的事他放弃了，现在呢万事通通都丢弃了，比像前面讲的都是范围更大，包括有害的或者是未必有害的都大看着粪土。他只要拦阻他信耶稣的信基督的，他都认为有选的。这个当为有选是保罗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秘诀了哈。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我们好像放不下的，因为我们觉得它没有损害，这些东西还是可爱的，可能是看来更加可爱的。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当为有选的，譬如说都是没有益处的，我们丢弃它比较容易。如果你看它很可爱，你就舍不得把它放下。就是保罗说，你要把它看为有选的，你就能够把它丢弃。然后呢，这边讲到已经丢弃万事，不是讲讲而已啊。他不是我口头上讲，已经他成为他一个经历了，他已经把这个事情丢弃了，他放弃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榜样，把这些放弃了。有的刚刚也提到啊，也是巴里提到，也是好像讲到说基督徒很多东西不能做啊，这些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发脾气，有些人以为基督徒把很多东西都看为一个罪不能写放弃，把一个放弃放在一个很小的小圈子里面，这个好像完全误解了基督教。因为这些我们这些其实一些恶事，我们把它丢弃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是因为不能做，而是你认识它是有选的，这是不好的，你就把它丢弃，就不是因为他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是因为你有认识那个是不好的，你不要，不是献祭。然后为要得着基督哈，这个得着基督也是的。刚刚我们得着怎么得着基督呢？刚刚我们是布道会或者是福音信息，我们举手了，信耶稣了，只是第一步。你怎么能够完完全全得到耶稣呢？得够认识他更新，能够把它放到你生命里面呢，这才是真正的认识跟真正的得到耶稣。那他放弃了很多东西把那些 比如说粪土这些东西，你自然就会丢掉它了，你不会把它留着了。那丢弃这些东西有得有失了哈，那你也有得着什么？保罗他说他可以得着什么呢？他说啊，得着因信基督有的恩义，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十节到十一节，得着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就两个。第一个呢是得着耶稣基督而有的义，在九节那么讲，并且得着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来得的义。这边提到有两种的义，一种呢是律法来得的义，一种呢是因信基督的义。他自己呢，保罗得的什么呢？他是得到是因信耶稣的义。他在加拉太书哈二章十六节那样讲，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这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连他这样热心律法的人呢，也不能够因着律法而称义，需要靠着耶稣来称义。虽然他的行为啊，他造出来，不管是信主以前，跟是没有信主以前，都好像没有无可指责的。他说自己无可指责。这边提到是我们应该是靠着耶稣得到信耶稣来的的义，不是那种因得着那种律法来守律法的义。下面讲到一个义，就是因着信神来的。圣行而来的义什么呢？这个话像信耶稣跟信神是一样的。怎么讲呢？如果按犹太人来讲啊，他们是信神的，他们信有神的。不过呢，如果不信耶稣呢，他还是没有得救。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透过基督来完成那个救恩，所以犹太人他信有神是。他还要相信基督，他才能够完成得到那个拯救，因为救恩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完成的。他所以他需要信耶稣，不信耶稣呢，他还是没有得到那个义，没有那个救恩。那对我们外邦人来讲啊，我们本来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耶稣。不过呢，如果当我们接受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同时也都信了神了，所以外邦人来讲，信神跟信基督都是同样的意义。如果你要参考的话，就可以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信耶稣就等同信神，因为我们信了神，信耶稣就信了神了。对外邦人来讲，犹太人呢需要信神，还是要需要信基督？第二个得着呢，他第一个有什么得着呢？他得着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在复活的大能是什么意思呢？他不光只是耶稣从知道得到这个知道认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是什么，而且透过这个福音的大能的意义，他能够把这个福音的大能活在他心里行出来，他每天的生活啊，怎么去改变呢？靠人自己很难改变，他就有能力去改变他的老我，信晓得他福音的意义的大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连着上面。我们必须要相信基督复活的能力，才可以为主为基督来受苦。如果受苦太苦了，有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胜过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 不过呢，我们相信有认识基督大能的话，相信就有能力能够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能够跟他一同受苦。然后最后一个效法他的死，最近提到一个有几件事哈，说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大能，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都是连贯的，一步一步的，那个啊，越久越深的，先要认识他，然后知道他复活大能，然后能够为他受苦，才能又能够效法他的死。这边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讲法哈，他怎么讲呢？这个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他好像化解好像不肯定，我可以从死里复活。这边讲到一些应该是这个我们比较灵异去解这个东西，因为如果好像保罗也犹豫哈，到底他能不能复活？这边讲到不知道，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就讲到很多复活的事，什么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啊，我们也没有指望，这个信这个教这个耶稣也是更比不信的人更可怜，他很肯定有复活的。可是这边提到就是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我想这边他是比较用灵异讲到，因为前面是死讲到一同效法的死，我们怎么样效法他的死，怎么学他去死呢？因为好像钉十字架这个东西现在都没有了，我们怎么去学呢？就以前效法的死就好像要效法他的属灵去讲事，效法他顺服，效法顺服神的旨意他也顺服神死在十字架上面。这边讲也是提到也是讲到复活，这边也是比较熟灵去解释，就说他希望得到好像能够从好像得到那个从死里复活那种丰盛，就那种能力去把这个胜过这个世界，可以重新能够把他的灵命复活过来，这样子那解释比较合理一些。不然的话，在前面在那个哥林多前书讲那些复活就好像跟这边有点不太一样。那最后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追求呢？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要得着所以得着我的。这边看到他其实他在一个属灵上面有一个追求的态度，他好像其实这边他已经我们看他遇见主差不多12年了，来传福音出来服事，差不多相信他的时间大概12年，他也不是刚刚信主那样子，遇见耶稣那样子，不过呢他好像还是一个身心的人这样子，还保持那种态度继续努力去追求。那他竭力的追求是他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一个态度，不像我们他也是讲到，如果看腓立比书，我们讲到一个前面一章21节，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益处。他好像走出来不是说我就是耶稣那个榜样，他也是讲到一个东西，是说还是有一个追求的心在里面，不是在这边提到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乃是切烈追求，还有保持一个戳信那个心去追求耶稣。 有的时候啊，就真的是让我们想起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有没有那种心态呢？我们怎么讲？不应该这话说哈，好像我虽然不太，还是不完全，不过我还是比一些人好，比某些人更好。这些真的是好像我们提到老底接教会，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的这种，我虽然不完全，还是比一些人更好。不像保罗这边提到我不是已经得着，已经完成，我还是要去努力去争取。就是这种态度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要竭力的追求。那这边还有一个得到那小字哈，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那小字，圣经上面也写所要我得的，这是说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的。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的比我们一般人，我们自己认为要得的要高得多，要丰盛得多。所以他不单只是他自己锁定这样的目标，还是要想主耶稣要他得的作为那种追求的目标，因为耶稣想要我们追求的更多更高的那个目标。那在十三节哈，他讲到还是在讲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有的时候哈，我们不能进步，就是这边提到他能够往前，就是忘记背后。那时候我们不能进步，所以我们往往不能忘记背后我们以前的成功啊，就太骄傲了，我们以前是怎么怎么好啊，是够了，我们这样到这个就够了。或者以前我们很失败啊，就灰心了，就没有能力。保罗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不管你以前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你把它忘掉，努力前面的，努力前面这种态度，像标杆疾跑，是我们有目标的，不是没有方向的。我们有一个目标，你要朝着那个目标去走，还要直跑，要不要绕路了？我们有的时候就绕来绕去，不能直跑，就是也是让我们不能一直往前的。然后三章四十节哈，上个目标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让我想起有的时候我以前在，不知道你没有听过一种讲法，说信耶稣好像你要得永生不太，动机不太好，主要爱我就好了，爱我就因为耶稣吸引我，是爱我来相信他。要希望得到那个永生呢，好像有点功利啊，要得了什么。这边其实我在想的时候，就如果我们信耶稣没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也是有点怎么讲，虽然是耶稣的爱来吸引我，我来相信他，是目标是好，那个动机是正确的。可是我想了，如果你是一个父母哈，如果你孩子他做得好，你要奖赏他，给他一些什么，你也很希望他能够达到那个目标，然后你很喜欢，很高兴让他给他那个奖品，你是相对的，不是虽然有这个给他三方面的，他我们的神也是很喜欢我们能够达到的目标。给我们奖赏，我们也要有的时候要体贴我们的父神的心肠。而且我想，如果我们那个里面，我们的宗教里面没有永生这个东西， 也是蛮可怕的。所以虽然你说功利一点还是需要有的，我这样想。所以这边提到其实也是他提到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是神要我们从耶稣基督里叫我们要给我们这个奖品的，我们应该有渴望这个奖赏的心在里面。那最后呢，保罗给我们一些劝勉，在三章的17到21节。在勉励怎么讲呢，就说哈，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传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传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个完全人不是说他已经 perfect 了，不是这样意思，他是比较灵性上面比较成熟的一些信徒。若在什么事上传变样的心，神也必指示，以其指示你们。这个意思不太清楚到底是在什么事上传变样的心呢？这边保罗猜想他的意思一些人猜想他的意思说如果腓立比叫信徒，因为他的那个信仰的历程跟保罗不一样，或者在追求的态度上面跟他也不一样，可是他相信神在不同的信徒上面身上有教导他们，个别不同的按照他们不同的情况来教导他们，而且呢都将基督徒一些共同的目标来指示他们。在后面就是啊，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都当照着他的怎么地步行。这有两个，就是说告诉我们属灵，无论你在那个在哪里的情况，都应该按部就班，要一步一步的来，不能好像一步一下子就能够达到那个属灵那个长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灵性比较软弱的一些信徒虽然比较落后，也不要灰心，因为呢他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来追求，神也必引领他。就好像刚刚马老师提醒我们读经有些人读得快，有些人读得慢，读经那些东西也不是你一天就可以把经卷圣经去读完了，就是一步一步来。我想我们的灵命也是这样子，食物你要每天吃，不是一天吃一年的食物这样子喂死的。然后呢人生你追不上的人，你也可以慢慢来，不要灰心，还是有神还是要教导你的。那最后呢，17到21节，保罗要告诉这些信徒要效法他的榜样。他这边讲到，其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他在很多教会在譬如说在哥林多教会都有些同样的劝告，要效法他，要看效法旁边，看他们留意他怎么样的行的人。在哥林多后前书11章1节，他们更加的一句，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就是不是效法保罗，最后的目标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的榜样。一样也当留意看着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 也要看看那些好像他那些旁边啊、要效法他人的那个榜样是怎么样。其实也是让我们知道哈，我们都是基督徒啊，都跟有那个好像跟保罗差不多。我人家也看着我们到底我们表现怎么样，也是如果我们传福音啊、都是刚刚啊巴里赛谈到一些，如果我们很差劲的、就是人家为什么要效法你呢？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你都不如我，有些很多人就看见我们的榜样，所以也是要做生命的榜样。而保罗也自己做了一种榜样，使徒啊，就也是很多长老啊，一些那些劝勉那些好像长老们，如果你看那个彼得前书五章，要保罗要做群羊的榜样，也是知道那些我们要做榜样，更高层的人，更熟灵的人要更好的榜样。这边留意看，很多信徒哈，留意看，不是你去看别人有什么短处，这个人做得不好，这个人做得好，这个人有什么不对，要看别人的长处。我们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不是要看他短处去批评他，要看前面这些人他长处在哪里，我们要效法他。然后再有一个那十八十九节，要防备十字架的仇敌。仇敌因为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这个仇敌和包括我们前面提过一些讲律法主义的割礼派，这些人就是仇敌。这个仇敌啊，也不只限于不是一些那些异端上面的异端那些道理。那还是有许多那些放纵及情欲的一些事。所以这边就提到哈，他也是在好像他这个心肠又流泪告诉他们，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们有一个心肠。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土夫，他们自己是生自己的收入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世上为念。这是什么讲到一些不光只是格里派的异端呢，也是释放成欲的事呢，就是讲到为了自己的土福，也是蛮有趣的。刚刚巴里讲到他的很多食物啊，我们看到一些很多这些东西好吃的东西，不过呢如果你吃这些东西吃的多了，对你身体有害处。烤乳猪我很喜欢吃，不过呢胆固醇啊什么什么油啊都高，所以这些如果你放纵这些东西呢也是放纵你自己情欲，满足你的情欲呢，这是没有好处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一直的收入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荣耀。有的人就是中国人，特别是吃，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吃不饱什么都没商量。他们的杜夫就是他们的神，他们奔波如碌也是因为两餐要吃得饱。那这边呢就说甘心以行各样可耻的事成为他们是犯罪，虽然是犯罪，他们反而成为说他们是以为人以为荣。所以一个对比就是说我们以不应该以地上的事来为念，应该以天上的事为念，因为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 后面提到一个是要专心等候主的来临，就是我们有那个身份，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国民。虽然我们今天还是活在地上，可是我们的盼望却是在天上。我们既然是天上的国民，就应该以天上的事为念，等候基督的来临，等候基督再来。所以呢，第二十二节跟十九节成一个对比，上面是提到是地上的，这边是提到天上的，我们应该以等候基督，以天上的事为念。所以我们不必为我们的肉体来操心很多，以致我们被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来牵累，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啦，我们的财富啦，我们要住房子啦，开好车啦，我们太过分这些以世界这个事情为念，我们就忘了天上，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我们应该以天上的事为念。就是有一天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体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那个改变，我们能够完全实现神的拯救，不是刚刚我们还在等候，我们也终于完完整整的得到完整的救恩，包括我们身体的复活。那保罗给我们这个劝勉一些到底他舍弃的是世界的事，一切万事都看为粪土。他得着的是耶稣得着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能够面对每天的生活，也能够有赎天的盼望。我不知道有一个思想的问题说到底我们今天我们要什么不要什么，取血是什么。当然我们是每一个都是信主的人，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来生活，面对很多的事情，每天要你要希望得到一些东西，可能你要放弃一些东西，你去怎么去做一个选择呢？是我们每天都面对一些选择，到底我们每天怎么去选择呢？就留些问题给大家去细想一下，到底我们每天怎么样去选择。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就差不多两年前我就倒在那边，我就想当时好像断了片一样，如果我当时就离开了，就没有机会再去思想到底我要的什么呢。今天我还有机会站在这边去思想到底我每天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现在就可以跟你们来分享，你们可能你不必要我那种经历了，你就可以去，现在你就可以思想，不必像我那样子才，我未必有机会再起来的。真的是每天好好去想想看，到底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什么呢？你要得到那个东西，你可以放弃什么呢？这是我自己一些领受了，真的是可以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分享。今天国财不在国财现在有问题，你们有没有补充还是要分享？
有的时候觉得
我想当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已经完全了，那我们就开始堕落了哈，开始就骄傲了，就是真的是让我们很好一个提醒说，真的是我们常常要嫉妒我们还是不完全，还是要追求，怎么去追求了，歇力的追求，他还是要歇力的追求，何况我们呢，我们懂多少了，读经祈祷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一个过程了，真的是慢慢来，也是不能够一步登天，也是神怜悯我们啊，我们的软弱真的是靠他我们度过每一天。还有没有其他的？请 Michael 帮我们结束祷告好不好？Amen.